由眼神传递内心的坚毅和诉求。真善忍国际美展以正统写实的绘画技法展现修炼法轮功的美好，以及法轮功学员面对迫害仍坚忍不屈的精神。
我们今天看到真善忍这个国际美展的作品，有几位作家呢，他也受到许多的摧残跟迫害，但是他们呢坚持呢正念，坚持真理，勇敢地画下去，痛苦会过去，美丽会留下来。
人的生命是无价的，我想每一个人他有拥有自己的生命的一个存在价值，而且他有权利他自我发挥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创意，或者是他的未来。我想不是某个政权或者是某个人能够影响的，在这么多的发展之中，让我们启发到人性跟所谓的我们的生命的意义。
参展艺术家来自台湾、美国、加拿大等地，秉持真善忍的生活准则，将自己走在返本归真路上所得到的心灵提升与领悟人生真理的美好，在画作中真实展现。
我们看到好多的画作哦，那透露出来的人生的追求的真理，还有人生存在的价值，这等等，其实呢，都是透过艺术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展示呢，让我们所有的世人，包括我们附近的所有的台中市民哦，都能有机会了，来了亲自的用心来，看见世界，看见我们人生所追求的真理。
有很多作品都是学员在修炼所达到，能够达到身心灵的提升，对人的精神生活来讲都非常的好哦。那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视觉艺术的响应，
用画笔记录法轮功学员用生命实践真善忍的历程，让许多观赏者相当感动。新唐亚太电视王源、林立，台湾台中采访报道。
欢迎回来。佛教中传说的三千年一开的圣花优昙婆罗花，从十几年前起在韩国被多次发现，特别是在同一地点竟盛开了两次。让我们看一看是在什么地方。
位于首尔市龙山区的天梯书店三楼，人们聚集在玻璃窗前，人们视线聚焦在纤细的花茎上，含苞待放的白色花蕾上。这就是佛教中传说的三千年一开的优昙婆罗花。最初发现优昙婆罗花的是天梯书店的代表张女士，她表示偶然发现了玻璃窗上的优昙婆罗花，瞬间意识到这是吉祥的象征，这给她带来了惊喜。
저희들이1년전에공사할때겨울에거울에한번핀적이있습니다1주년다돼서고지금꽃이다시한번저희가게에서폈는데우리가게를사랑해주고영위해주시고아껴주신손님들에게주는선물이라는생각이들었습니다그래서더많은사람들이더많은손님들이저희가게에오셔서생물을같이했으면좋겠습니다
优昙婆罗花从十几年起就在韩国各地相继出现，在寺庙的佛像、教室的窗户或电灯上竞相开放。虽然对于是否是三千年一开的神秘之花议论纷纷，但最终给人们带来了快乐和希望。从这一点来看，难道还不够珍贵吗？新唐人记者李娟在韩国首尔报道。
蒙特利尔举行的魁北克省庆游行是当地最盛大的游行活动之一，吸引几十万周边地区的民众前来。游行组委会今年邀请法轮大法天国乐团在游行队伍中打头阵，雄壮的乐曲令观众赞叹不已。新唐人记者周立敏蒙特利尔报道。
在今年的七一大游行中，法轮功学员的队伍气势最为宏伟，他们要求法办江泽民与梁振英解体中共、停止迫害等诉求，获得许多香港民众和大陆游客的支持。
每年的七一大游行，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都是最亮眼的一支。 今年共有500多名香港和亚洲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参与游行。在天国乐团的领头之下，法轮功游行队伍共分为6大方阵，除呼吁解体中共、停止迫害外，还要求法办梁振英、法办江泽民。
梁振英就是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走狗啊，所以啊，梁振英以及于他发动的那些特务组织，包括清官委会等啊，都必须要绳之以法。那接着呢，我们还要追查追究那个迫害的根源，我们要求法办江泽民。
不少市民和大陆游客对法轮功学员的诉求表示支持，有大陆访民加入法轮功的游行队伍中。
必须走在法轮功这个队伍上，他是真正的正义的组织，共产党是邪教，
支持法轮功。
因为我觉得他们是正义的，是一个很好的组织。我支持他们。
深圳居民许先生公开宣布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团队组织。
那您退出的感受是怎么样啊？
很高兴，很高兴。为什么呢？因为中共它本来就是一个，它就是一个魔兽来的。他那个中共建政以后，他做了一系列惨无人道的事。你比如说解放以后的三反五反，然后那个什么大跃进呐，什么文革了，89年的那个什么，六四事件，然后呢99年又是那个整治法轮功，这些他这些东西都是罄竹难书啊。他这个政党不磨灭的，简直是没有天理来的。
法轮功游行队伍下午4点多才从维园起步。傍晚7点到达终点金钟，历时约3个小时。新唐人记者梁真、赵若水香港报道。
王九春今年68岁，大约半年前的2015年11月7号清晨，王九春在新西兰汉密尔顿市穿越人行道时，被突然开动的轿车从右侧撞到。
一下那车就开始发动，一下就把我这个右腿的膝盖给撞了，右腿下边的这个小腿呢整个就续在他那个车里了。然后我当时呢也就倒了，脑袋也沾地了，我就只听着那个我那个脚和腿的骨头咔咔咔咔响。
救护人员将他送到当地医院急救，做了2次 X 光检查。我们把他的影像资料拿给原大陆影像医学主任医师，现在美国从事临床试验研究的吴肖恩博士。他看后觉得骨折情况很严重。
我们的影像学的这种诊断呢，就可以明确说，那么小腿骨折累及膝关节和踝关节，这是复杂性的骨折，而且呢在踝关节呢可以看到是3踝骨折，而且累及关节面，有骨碎片形成。
新西兰当地的怀卡托医院米德临床中心骨科资深医生史蒂夫·麦特切斯尼在看了王九春的 X 光片后，立即为他成立了4人医疗专家组，并制定了手术方案。
他的技术方案都拿出来了，要最长的铁要给你这块要放一个8寸的铁嘛，之后在这个地上怎么放，脚跟怎么放，踝骨怎么放，这个骨头怎么放，就说做手术怎么放铁，他都说了。哎呀，我说我要回家。
因为王九春心里笃定地知道，他不要钢筋铁骨代替自己的身体部件。在王九春的坚持下，医生仅给他做了简单的处理，打石膏，并用外部支架固定右小腿。5天后，王九春离开了医院，当时的他完全不能动。
在医院那块就不太舒服嘛，就是老是上吐，之后整个人呢就是这个腿啊还是肿着状态，之后那个身体呢哪儿都疼，一点也起不来。
1994年在北京清华大学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王九春深信法轮功可以让他的腿和脚完全恢复，所以回家后虽然艰难，但王九春凭借毅力坚持通读法轮大法书籍，转法轮，并根据自己身体的承受度练法轮功的动作。3个星期后，在医生的要求下，他回到医院做检查。
我们拿到了他的这个复查的影像资料，我们可以看到受伤当时是2015年11月7号，那么在12月4日 复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膝关节呢有明确的骨折愈合的趋向。那么在12月23号呢，他的复查的影像呢，膝关节就是说趋向愈合了。那么在踝关节呢，11月7号与12月4号的比较呢，也可以看到有明确的伤后愈合的趋势，而且骨碎片呢没有明确看到，骨折断端呢对位对线良好。
3个月后，原本认为王九春坚持回家不接受治疗可能是精神有毛病的主治医生笑着告诉王九春，骨折恢复情况让他很满意。
刚到3个月的时候去检查，那大夫就告诉我，你恢复的我非常非常的满意，你不用再来看大夫了。非常非常的满意，他都没想到的事。
今年5月13号，王九春自己坐飞机从新西兰飞到美国纽约参加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庆祝活动。他的恢复让医生认为是奇迹。
在我知道作为一个医学工作者，在伤后病人没有经过正规的外科治疗，在半年的时候恢复情况良好，行走如初，那我们可以称为他是像是一个医学上的奇迹了。
法轮功是一种佛家上乘修炼大法，1992年5月由李洪志先生在长春传出。因为其神奇的祛病健身功效和以真善忍为原则的修心准则，迅速传遍神州大地。统计数字显示，在99年前后，法轮功修炼人数达到了1亿。法轮功神奇的祛病健身功效曾被中国大陆媒体广泛报道，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也因此获得众多褒奖。1993年，李洪志先生参加了北京东方健康博览会，在大会上创造了无数生命奇迹。大会为此给李洪志先生颁发了最高奖边缘科学进步奖和大会的特别金奖，还授予李洪志先生受欢迎的气功师称号。1998年9月，中共国家体育总局抽样调查了12553位法轮功修炼人，结果表明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为97.9%。时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说，平均每人每年可以节约医药费1000元，如果1亿人练功可以节省1000亿元。新唐人记者李兰、宋生化、杨丽，纽约报道。
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中国近闻。中共当局对法轮功修炼团体的迫害呢，还在继续。据法轮大法明慧网报道，上个月5月份，一个月内被警方绑架、骚扰等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就有1281位，其中32人被批捕，62人被送洗脑班强制洗脑，还有10名80多岁的老人被绑架骚扰。这些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中，有191人是因为10名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而被抓捕的。报道说呢，还有3名法轮功学员在这个月内被迫害致死，他们分别是河南省禹州市的70多岁的王秀云，黑龙江哈尔滨市呼兰区的杨瑞琴，还有河南省禹州市王雪霞的80来岁的老母亲。
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越来越曝光在世界及大众面前，而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所使用的各种酷刑方式也不断被揭露出来。目前居住在洛杉矶的法轮功学员郑权就经历了抖手铐、抖脖子等的酷刑。
来自中国安徽的法轮功修炼者郑权，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后身心受益，但1999年后被中共非法关押，残酷迫害。
一只手是挂在那个窗框上，还有一只手指，还有一只手是那个警察他拿着，抓住那个手铐，然后上下左右的这么抖。对，他那个目的就是折磨你嘛，就是让你的意志崩溃。
这种酷刑被警察称为抖手铐。郑权在被非法拘禁中，曾被连续施行抖手铐10几个小时。
那个警察说，这个抖手铐死人，死刑犯都得开口说话。
在江泽民的授意下，中国各地迫害机构对法轮功学员执行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的灭绝政策，在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上无所不用其极。
还有一个酷刑就是钻，就是抖脖子嘛。当时就是把你的脖子钻到极限的时候，然后他猛地向这边又一钻，就那个脖子当时就是基本上就是像断了那种感觉，然后再转过来这种，就是非常残忍的那种酷刑，一共就是四天四夜。
在各种酷刑之外，还有每天长时间的奴工劳役。
16个小时基本上都是这样，16个小时开始做奴工产品，是做这个圣诞彩灯。当时我一进去的时候，警察就跟那个号头讲，他说关照他，就意思就是折磨，变相折磨他。
郑权说，在看守所每天待在没有阳光、没有风的监视中，被强迫做奴工。吃的是发霉的米、烂菜叶。
是你要不干活或者不想干活的话，马上那个鞋底就抽过来，就是拳打脚踢。
一年半后，被非法判刑7年的郑权，从看守所被转送到安徽庐江监狱严管号非法关押。
严管号一进去的时候就是一块铺板，除了铺板以外就是一个痰盂，什么都没有，被子也不可能有。当时我穿的那个衣服基本上是啥衣服，反正出来的时候基本上也是捋成条了。
因在严管号中坚持练功，郑权被警察指使的犯人迫害得奄奄一息，他也亲眼目睹了其他法轮功学员在严管号中被关押3个月后折磨致死。
我现在还记得他的名字叫楚之勇，当时就是拒不配合他的洗脑，就是不配合，就是不放弃，后来就是被他们折磨致死。那个才20多岁，我记得他也是一个大学校的学生。
江泽民发动和维持的这场群体灭绝性迫害，给上亿法轮功修炼者和他们的家人带来巨大的苦难。现今已有20.8万人加入肃江大潮，郑权与妻子也站出来控告江泽民。
起诉江泽民或者是法办江泽民是所有人应该有的道义和责任。他不仅仅是迫害了这些法轮功修炼者，而且迫害了千千万万个无辜的家庭。
郑权说，江泽民下令针对法轮功信仰者进行大规模残酷迫害，必须承担罪责。新唐人记者苏香兰、薛文洛杉矶采访报道。这里是泰国曼谷，年近70的山东淄博法轮功学员张平因坚持信仰遭受迫害，他对迫害发起者江泽民提出了刑事控告。
因我上北京去上访，被抓后铐在连椅上长达20多天，手铐铐在肉里，手都肿了，腿也肿了，浑身酸疼。因为上访，我被610办公室是重点迫害的对象，在没有法律程序的情况下判我7年监外执行，所以我要控告江泽民酷刑罪、诽谤罪。
17年来，日本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地向当地民众讲清真相的壮举，在日本民众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日本当地时间6月26号，来自日本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和法轮功的支持者们汇集东京，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支持全球肃江的大游行。
从东京日比谷公园出发的游行队伍声势浩荡地行进在东京银座的繁华街头，尽管天气炎热，法轮功学员和支持者们依然精神抖擞。在天国乐团雄壮的鼓乐声中，他们打出全球控诉江泽民、全球声援中国民众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等横幅，控诉法轮功在中国大陆遭受的非人道的迫害，讲述着全球起诉江泽民的伟大壮举，引来民众惊奇的目光。众多民众在了解真相后纷纷在签名簿上签名，用行动来支持全球肃江的壮举。
江泽民呢，做出了所作所为可以说罪恶滔天，他不但迫害法轮功、迫害正信，而且活摘人体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去进行贩卖移植，这个可以说很多有识之士都说这是这个星球上从来没有过的邪恶。
他对法轮功学员的就是进行活摘器官之类的，我觉得这是天理难容的事情，迫害起诉他是应该的事情。
十七年来，法轮功学员对自己信仰的坚持和对讲真相活动不懈的努力，局势在不断的变化。他们表示，迫害一天不止，他们的活动就会坚持下去。新唐人记者姚海龙、高振东，日本东京报道。